观众，在前几集当中，老法师开示了若干佛法的重要理论和修学要领，使我们茅塞顿开，并且从心中升起了无比坚定的修学信心。但是为了使大家在修行上能够顺利圆满，还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必须彻底来了解，所以还要仰劳老法师慈悲继续为我们解说。昨天老法师开示佛力的加持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只要我们的心愿解行跟佛陀相应，就能够得到。而古代祖师大德也开示佛力加持分为显家与明家两种。请教老法师，这两种加持有什么不同？
中国谚语里面常说诚则灵，这个灵呢就是感应的意思，也就是佛门当中啊讲的加持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真诚是能感，佛菩萨加持是所感。关于明显两种的加持，意思是说明显的加持你自己能够感触得到，像一般世俗讲的佛菩萨保佑我们，佛菩萨照顾我们，他确确实实是明显的一种感应。而明家呢，他确实加持你，但是你自己觉察不到，实实在在呢就是佛菩萨在暗中照顾你，这一类呢叫明家。而在感应方面来说，有显感显应，我们这个求佛菩萨的非常明显，意愿非常强烈，佛菩萨的感应呢也很明显，这个叫的是显感显应。第二类呀，叫显感敏应，我们虽然很强烈的要求，好像佛菩萨了没有这个回应，其实佛菩萨有啊，而是你自己不能觉察，这个叫的是明，这个显感明应。还有一类的是敏感显应，我们心里头确确实实求佛菩萨，但是没有很强烈表现在外面， 啊，而佛菩萨这个印呢，印得很明显啊，我们敏感有显印。第四种是敏感敏印，那我们这个求佛菩萨，在形式上没见到，可是心里头那一点真诚就是能感啊。但是这点真诚呢，是在内心，没有表在事态上，不但人家见不到啊，甚至自己也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可是心里头真有啊，真正是像前面所讲的这个心结愿行呢，它真相应。而佛菩萨这个加持也是冥冥当中加持啊，你不知不觉在生活工作环境里面一帆风顺啊，一切这个恶劣的境界自自然然回避了，所谓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那么这是加持啊感应呢，有这四种不同。
我们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来合成的，如果稍稍不协调啊，我们就要生病了。那在修行人生病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是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不要吃药，或者说是也可以看病吃药呢？
这个问题说的是没有错，人的生病确确实实90%都是在四大不调。四大不调啊，我们今天来讲啊，是属于生理的病啊，因为四大是色法，是指的这个肉身啊。四大是地水火风，它的组合有一定的成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自然的生态啊。自然生态在大自然中它有一定的比例啊，所以它能配合的那么好。那人身体这个种种器官细胞的组织啊，也是如此啊，必须顺其自然，你这个身体就好了。那么四大这个说法呢，一般是很粗浅的说法啊，好像这物质的部分啊，皮肉骨骼，这称为地大啊，血液流动的这些部分，水分，这水大啊，温度是火大啊，呼吸这个属于空大，这个是很粗浅的说法啊。这个说法也好懂啊，这个四大不调了，它当然身体就发生问题了啊，这病态就现前了。而四大精确的讲法，这是讲啊物质的现象。我们晓得所有一切万物，今天科学家也懂得啊，是原子、电子啊、粒子所组成的。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是不是最小的了，不能再分割的了？ 哪一个科学家也不敢讲啊。为什么呢？这个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分了啊，过若干年之后啊，仪器进步了，原子又可以分裂啊，看出电子中子啊，进步到今天呢，这些东西依旧可以分成粒子啊，将来仪器再进步，也许这个基本的粒子又可以分啊，所以没有人敢说啊，现在所发现的最小的这个物质就不能分割了啊，没人敢讲。但是无论小到什么程度啊，佛法里面讲啊，灵虚尘啊，这是佛讲的，这个就不能再分啊，这是到了极限了。即使是灵虚尘呢，它也有四个现象，这就是四大，这四大现象啊，应该是这么说法。无论再小，它还是一个物体啊，物体我们就称它地大，地大是代表它是个物体，再小它是个物体。而现在科学发现这个极小的物体的时候，它都带电啊，它带电呢，它带阴电带阳电啊，阳电呢在我们佛法里叫火大，阴电呢我们叫水大啊，它决定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动啊就叫做风大。所以说是基本的物质，所有尽虚空变化界啊，动物植物矿物都是它组合的啊，这个基本的物质有这四种性质啊，这个是对四大精确的说法啊。可是我们通常讲四大不调啊，那就不必讲的这么样精细了。我们说到分子，说到我们人身体组织这些细胞啊，细胞组合如果产生不均衡不自然的现象，人身体一定要生病。那么修佛的人生病了怎么办呢？佛陀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呢，是把它调整，啊，恢复到自然。用什么方法调整呢？用定功。啊，注意动作，清净心是最自然的，心清净的，所以身就清净了。啊，只要你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哎，你定个几天，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组织啊，渐渐就恢复自然。它为什么会不自然呢？就破坏自然的生态呢？妄念太多，烦恼太多，忧虑太多，啊，饮食过量，啊，睡眠不足，疲劳，啊，这个佛在经上讲的。有十种因素啊，叫人生病的。那这些呢，都是违背了自然生态这个原理。啊，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讲自然生态，心是静的。啊，身虽然在运动，那个心是定的，它的运动啊。就很如法，就好像一个圆一样，一个圆，它圆心呢是不动啊，外面怎么样去运动啊，它一定是个圆，如果心一动了，那个周圆就变成椭圆，变成不规则的，那就生病了啊。所以佛法 这个治疗生病啊，这个道理很深呐、啊。你细一想想，它确实有道理啊。那么这种治疗是心理上的治疗，啊，恢复它的这个自然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所以不必用这个医药，啊，用这个内心的清净心来调整。当然，这个方法呢是要有一点功夫。如果没有功夫呢，还是要借重啊医药啊。但是我们晓得，医药是治标，不是治本。如果你心不清净，不把忧虑牵挂烦恼舍掉，医药的效果也很有限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所以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养成清净平等慈悲，对于你健康长寿青春永驻决定是有帮助的，这个不是神话，是事实。
老法师的开示就是说，这个生病是可以完全依靠我们内心的修为得到清净心，而彻底来得到治疗。至于医药呢，只是说在不得已的情况才来用，也就好像说是用兵，所以说兵则非祥不祥不祥之器啊，就是不得已才用的，平常还是要在修行功夫上用功。那么再请教老法师，我们目前的居住环境都是高楼大厦，这种环境在处理我们死后的遗体或是丧葬事宜，好像都造成很大的不便。那我们修行人在选择往生的环境，是在家里好，或者是说在医院好？
这些事情呢，实在说呢，都是个缘分。世俗一般人讲啊，福报啊。如果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福报，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啊。人到临终自己还能做得了主，这是好事啊，大福报啊。那几个人在这个时候能做得了主宰呢？真的，这是靠缘分了。所以古大德教给我们，一生呢要懂得修福，要知道积德。修福积德，不要去享福啊！不要把你所修的你通通都享尽了啊！要惜福，就是把你所有的福报啊，放在临终这个时候来享受。也就是说，临终时候自己做得了主，这才是一生当中最真实的福报。啊，临终做不了主啊，一生所享受的，还不是一场空。死了以后还搞三途，还搞六道， 这没有成就啊。在世间这些丰功伟业都是一场梦啊。立功立德立言，我们中国古人以为这是三不朽，现在人明了啊，太阳会有消失光明的一天，太阳系会有瓦解的一天，这个太阳系都瓦解了，地球都不在了，你那个不朽还能存在吗？所以这些都是人的妄想啊，不是事实啊。事实的真相啊，一定要超越六道轮回，一定要超越十法界，你才能得到永恒，这才是个果报，这才是真实啊。啊，那么由此可知，修福积德重要性，而临终自己做得了主，这是真实的福报啊！临终能做主，你想往生就往生，想做佛就做佛。这个你一生呢，没空过啊。那么就事实而论，毕竟有这个福报的人少数啊，绝大多数啊没这个福报，没这个福报。你就要知道，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得听别人摆布，这是真的可怜啊，自己做不了主啊，甚至于连翻个身都要人帮忙啊，饮食大小便都要人来帮助，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得力的人来帮助你，你就苦不堪言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在病院当中看到这些事实，应该提起高度的警觉，认真的努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我们能照顾别人，果报是将来别人会照顾我们。我们如果轻贱别人，厌弃别人，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自己失去能力的时候，别人轻贱我们，别人讨厌我们，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就来不及了，乘着自己还有体力还有这个精神，要认真努力啊，把从前些毛病习气彻底改掉啊。我能帮助别人，别人就帮助我。佛在经论里面讲的很多，真正听进去了，真正听明白照做了，实在讲没几个。境界现前，老毛病还是犯了。啊，我这几年在新加坡只看到一个副居士，这个人对于听经啊，他听懂了，他照做了。啊，他做生意完全依照佛的教诲去做。他对他自己的儿女不照顾，他照顾社会上这些年轻人啊，他遵从吧，我照顾别人， 将来社会大众会照顾我的儿女，正确。啊，贫苦家庭的人，这个小孩品德好，读书用功，全心全力照顾他。换一句话说，他那个心里面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啊，自己儿女没有这个福分，没有这个天分，啊，对社会没有更大的贡献，他要把全心全力啊，让有贡献的人出头。这个想法了不起啊，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他的儿女自然有福报。啊，照顾一切医院里无依无靠病苦的人。啊，他一家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啊，他太太日中一时。啊，到医院里面去做义工，照顾这些病人。这个人就是菩萨了，这个家庭就是菩萨家庭啊，他们过的是菩萨的生活。听了经之后，体会到这个道理，他就做出来了，所以他得到真实的受用。那么人生病在垂危的时候，到底是在家里面好，是在这个医院好？这个要看环境。家里面一家人都懂得佛法，如理如法的照顾很好。在医院里也要懂得佛法，人在临命终时，是他将来到哪一道去决定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对于他的来生关系太密切了。最后一生是佛号，是求愿往生，他就做佛去了。那这个《无量寿经》第48愿第18愿呢，讲得很清楚啊。临终一念起贪心，这是恶鬼道；一念成慧，是地狱道。啊，一念十善是人天道啊！这是在临终时必须有善友在旁边开导照顾啊，让他不能错了念头，这个太重要了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哪一个啊，究竟是采取什么方式，各有缘分，各人不相同。
老法师这一段的开示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注意培福，我们培了福报，而且每天精进念佛修行，那么到临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在，而不必受到种种的不自由的痛苦折磨。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啊，才能够称得上圆满。我们请教老法师，下莲居老居士在称赞净土的诗句里头有一句话，他说一心念佛就能够根深气界前转换。那么这一种的 转变呢，除了说是环境的变得清净以外，是不是在身心上也能够从没有福报变得有福报，从没有智慧变得有智慧，从多病短命而能够得到健康长寿呢？
他讲的话没有错，讲的话非常有道理，与事实的真相完全相应。实在说，修福，念佛是修最大的福报。就像你前面所说的，啊，人在临命中这一刹那，这是与来生祸福关键的时刻。那么真正有福报的人，他临终的时候可以不生病啊。欲知时至，你看有很多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你看他走得多么自在啊。这些事实我们在这几年看得很多啊，这不是假的。我在香港，往年在香港讲经，常怀法师告诉我一个欧阳居士，读经的时候坐着往生的，欲知时至。他向这个图书馆借大藏经回去看，告诉常怀法师，你到哪一天什么时候派人到我家里去把这个书取回来，我不再把这个书送回来了。常怀法师听到这个话也很惊讶，哎呦，不再送来了，难道你欲知时至往生？看看那个样子好像又不像。好吧，既然这么说了，把记下来，到那一天派人去拉书。啊，大概是两个多礼拜以后，啊，他去派人去到他家拉书，看到老先生正在看书。老先生看到图书馆来，你来干什么的？哎，你不是叫我今天来把藏经取回来？哎，是没错，我没有叫你这个时候来呀，我现在还在看呢。你这个他是老人家嘛，年岁大嘛，这年轻人当然也不好说什么，这就回去了。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去的时候，他家里人告诉他，老先生往生了。啊，什么时候往生的？你走了以后大概两个小时，坐在那儿往生。你看这个多自在，欲知时至啊！两个星期之前告诉常怀法师。他为什么能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关键就在他的心清净，万缘都放下了。我们为什么不行呢？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一样也放不下去，麻烦在此地啊。最近两个月前，三重廖居士跟我讲一个故事，两个月前他们那里有个老同修70多岁往生，也是欲知时至，选择往生的时间，这太妙了。他接触的净土法门念佛大概才3-4个月，时间不长啊。廖居士告诉我，他跟他只见过3次啊，第一次来拜访他，告诉他他听到这个法门之后非常欢喜，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殊胜，他就下定决心，我非去不可啊！来给他谈谈这段事情， 过了一个月了，他又到廖居士那儿借录音带，啊，借经书、借录音带回去听。啊，那么又过了一个月呢，再找廖居士就跟他讲，他说：“现在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学佛，我的家人都不学佛。他万一我往生的时候，他们又哭又闹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哎，廖居士听到这个是个问题哦，他就问了：“你的家里面这些人呢？”有没有什么上班上学的？对对，他们都上班，都有工作。廖居士，那你选择他们都上班的不在家的时候往生多好呢？他听了之后点点头，哎，这个有道理。啊，两个月之前的时候，他就选择这个时刻，啊，家人统统上班了，他在这个时候往生。等家里人晚上回下班回来之后啊，那个医生来检验，他已经。他这个死已经超过八个小时了，啊，可以自己选择时间的，这才叫真正有福报啊！啊，这个福报当然不是一时修的，累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啊，因为他念佛只有三四个月，时间很短了。跟经上讲的理论方法相应啊，佛经上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啊。问题的结症呢，就在你如不如法啊。经典上讲的是道理方法，你跟他相不相应？你要相应了，你就能做到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决定往生的，何况他念了三四个月啊，万缘放下，身心清净，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么夏老居士这个话呢，那意思就很明显了，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得力，念到相应，念到如法，冥冥当中啊，阿弥陀佛加持，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的身心境界都在那里起变化啊。刚才讲了明显的变化，那是显加啊，你觉察出来了啊。冥冥当中加持呢，你没有觉察，没有觉察了，你这个佛的加持，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你也得到了啊，你的环境，生活环境会改变的，你的体质也会改变的，健康长寿，说实在话呢，看你有没有需要，如果不需要，这个世间没有什么缘分，住在这没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早到西方世界去成佛呢？还有什么好耽误的呢？啊，如果有必要，必要的时候就弘法利生啊，把这样殊胜的法门，我还需要时间呢来介绍给广大群众，那这就是需要啊。所以往生真的是得到自在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天也不碍事啊，想立刻就走行啊，这个叫了生死，生死自在，不是做不到啊，人人都做得到啊，就是你肯不肯做了。
老法师这一段的开示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心念佛，他都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这么大的无比的福报都能够得到，何况说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一些这个福报、智慧、 健康长寿，只要是有需要，佛菩萨绝对加持。问题只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自心的来修行，来念佛。再请教老法师，古代的大德啊，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节俭惜福，好像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说都非常的刻苦。那现在我们地球上的开发好像都是高度开发，物质非常丰富，那我们现在的生活需不需要再像学古大德这样子的刻苦，或者说是节俭惜福也是需要，但是尺度上稍稍可以放宽呢？
这个也是正确的，但是惜福这个原则永远不能够改变。当然整个社会结构不一样，这个生产方式啊改变了，过去都是人工啊，现在都是机械化，所以生产的量增加了，值也变了。那么我们也得要随着这个时代，如果还照从前那种方式那样刻苦节俭，变成对于社会大众学佛产生一种障碍，大家看呢，这个我受不了啊，这个佛我不能学啊，反而为了这一点点事情，把一切众生化身慧命啊这个缘给断掉了，那这个失就太大了啊，真是讲是得不偿失了啊，所以一切要顾虑大众能够得到佛法的机缘，所以必须要做适当的调整。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衣着、饮食、起居，我们虽然不能讲不要奢侈，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一般普通的这个标准呢要达到，他们才心安理得了他的家庭他的亲戚朋友看到你的学佛是对的。如果过分的节俭呢，那他们会提出异议了，就变成障碍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但是出家人呢那是例外出家人说实在话，过那个刻苦的生活是正确的给世间人做一个样子你可以不必学，但是你看到人家能够过这个节俭的生活我们这个生活已经超过他很多倍了，你还有什么话说的你像我们近代印光大师，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但是在许许多多文字里头我们看到记载他的生活状况他老人家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定海普陀山住了30年住在这个藏经楼，他的生活很简单记载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早餐就是一碗白粥，没有菜因为他是北方人，早年的时候到南方呢，他们寺院里头这个早晨吃粥有一点咸菜，北方人吃不惯，所以就不吃了30年如一日 早晨就是一拨竹，没有菜呀、啊。那中午就一拨饭，这个菜呢，大众常住大众跟大家完全一样。一生呢都过这个节俭的生活，一生都是自己劳作啊，早晨起来扫地、抹桌子、整理房间，晚年虽然有个侍者，这些事情他还是自己做，自己洗衣服，自己补衣服啊，样样事情都是自己干的，80岁还是这样的，他80岁圆寂的啊。信徒所有这些供养都拿去印经布施啊，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善自己生活，没有过，都是劝人呢要修福要惜福啊，看到人吃饭，饭碗里头还掉了有几粒米呀、啊，他都要骂人。那北方人心直口快啊，啊，他都教训人的时候，你有多大的福报？你敢这样糟蹋？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好榜样。啊，当然在现代我们不能要求那么严格，可是出家人要能做到这个还是最好。啊，在家人的要求呢，我们一定以社会大众生活水平做标准啊，不能低于这个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呢，对于学这个佛法的弘扬会产生障碍。
老法师的开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节俭惜福的观念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在做法上一定要适合现在的环境，不要使大家造成一种对佛法的一种误会。再请教老法师，现在社会上一般对神通啊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们佛法把神通归为是圣末边事，那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神通？还有他老人家对神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开示？
这一点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神通这两个字这个名词社会上很多人呢产生了误解，这个名词里面通是讲的通达，对人对事对物对过去对未来一切都能够通达而没有障碍。神是形容词啊，所谓是神奇莫测了，也就是说他的智慧能力超过平常人啊，他有神奇莫测这种智慧通达的能力啊，所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是称之为神通啊。眼能见，耳能闻啊，心能知啊，这个能的能力超过凡人，就叫神通吧。佛法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当作末事呢？佛告诉我们，这个能力是大家的本能啊，有什么好奇怪的？人人都有啊， 而且人人都平等啊，没有说哪个比哪个高啊，没有这回事情。你看《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啊，昨天晚上讲的经文正讲到普贤法门啊，从普贤我们就明了《金刚经》上讲的无言啊，华严呢用实表法，华严讲实言。那实言另外无言从哪里来的？另外无言从法言里面开出来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无言跟实言是一桩事情啊，正如同啊六度跟十度啊是一桩事情啊，只是说开合不同而已啊，开是展开，合是归纳啊，都可以归纳少几条，这个是这个条数少的，可以把它展开啊，多设几条，内容没有两样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眼来说，眼的能力能够见净虚空变法界，这个能力就太强了啊，这个我们就称神通了。耳的能力也能听净虚空变化界，换一句话说，我们坐在这不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而他在那里讲经说法，我们听得清清楚楚，那这就是神通了嘛。六根的能力啊，原本就是净虚空变化界的，为什么呢？它是性能，虚空法界是性变的。华严经上讲啊，为心所现的，为识所变啊，诸佛的刹土，众生的法界，全是心现识变啊，心识的能力原本就是这么大，现在这个能力为什么失掉了呢？那佛给我们讲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妄想执着是障碍呀，这佛法叫二障啊，妄想是所智障，执着是烦恼障，你能把这两种障碍突破了，把这两种障碍消除了，这两种障碍放下了，你的能力就恢复了嘛，有什么奇怪吗？今天你看到别人有神通你羡慕，他那个神通又不能给你假如他的天眼通可以给我，我一定拜他做老师，我跟他学啊，他的虚命通能知道过去未来，他可以给我，我也可以跟他学，他有我没有啊？啊，我样样还要请教他，那他欺骗我，我怎么办呢？这个不能不防啊！啊，他的那个能力并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了。啊，小通他有，大通他就胡说八道了。这种以神通来欺骗众生的事情很多很多。啊，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一桩事情，就是清朝亡国。就是慈禧太后相信神通啊，所以由这些神通人就欺骗他，他对于国家大事他向他们请教，甚至嫁鸡孵卵，用这个来决定呢国家大事，都被鬼神欺骗了，最后亡国啊。他说那些东西为什么会相信呢？小的事情很灵验，所以他非常相信啊，国家大事也问他就完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也不能不防范啊！所以凡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这种人呢，非常容易着魔，着魔的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无论在台湾无论在国外，我们看到很多啊。这个一般医药界里面讲神经分裂的神经病啊，那么这种人都是年轻人， 很优秀的啊，书也念得很好，甚至于大学毕业了，还有些拿到博士学位了啊，家庭事业都相当美满，以后去学佛学了个一年半年得神经病，我遇到不少啊，啊，他的家人带来找我，问法师有没有办法救他，我摇头，我没有能力啊。可是我问他，他是不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点头。他要能够把神通感应丢在一边呢，他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啊。所以你看看，真正善知识，印光大师、夏莲居老居士啊，连这个黄念祖都常说，决定不求神通，决定不求感应，老实念要紧啊。啊，只要能做到老实念，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神通感应决定有，佛也有，菩萨也有，罗汉也有，甚至于我们祖师大德里面以这个显示神通的不在少数。啊，高僧传里面可以看到，神僧传里头全部都是的。啊，但是决定不用神通做佛事。也就是不用神通感应来戒引群众啊，佛法是用理论啊，是用教导来戒引大众，绝不用这个东西，有也不用。